弟兄姐妹平安，每一个主日能够回到上帝的殿中来敬拜，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经常提醒自己，今天早上能够把昨天晚上脱下的鞋子重新穿上，是上帝的恩典。今天早上能够继续用我们的口跟我们所亲近的人谈心说话，向我们的上帝献上赞美，是上帝的恩典。今天早上仍然能够用我们的双眼看上帝所创造万物的奇妙，看我们所熟悉的人，是上帝的恩典。今天早上仍然能够用我们的双耳听小鸟清晨的歌唱，听我们熟悉爱人的声音，也听上帝向我们发出的爱的微声，上帝的恩典。今天早上仍然能够用我们的双脚来到上帝的殿中，甚至可以去到想去的地方，实在是上帝的恩典。每一天其实我们都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当存感恩的心，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能够以知恩受恩报恩的心态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为知道我们能够继续存留到今天，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厚恩。我们这一次在这几天的时间特别来思考有关于婚姻家庭的信息，假如你有参加的话，你大概从不同的信息里头听到有关于上帝话语的教导。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脉络，我们来思考一个主题，携手同心打造和神心意的家庭。家其实是每一个人最基本也最需要所拥有的，人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应该所接触的、拥抱他的、接纳他的、欢迎他的、爱护他的，就是他的家。严格上来说，家应该是人在地上的乐园。但是许多时候在现今的残酷的时代当中，许多的一些的困难、关系的一些错综的复杂、人心的邪恶，家很可能成为许多人人间的地狱。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拥有一个讨上帝喜悦和上帝心意的家庭。特别我们知道我们有信仰，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主，成为我们生命的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这个婚姻基本上应该就建立在这基础。假如昨天晚上你有来的话，我跟大家思想有关于这一方面夫妻属灵的关系的建造。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按理来说当我们有儿女的时候，这个家庭应该是一个讨上帝喜悦和上帝心意的。但是许多时候在事实并不如此，人仍然有他的局限和软弱。所以今天早上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话语，彼此提醒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携手同心打造和神心意的家庭。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诗篇127篇，你有上帝的话语圣经的话，我们打开到诗篇127篇，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的经文。诗篇127篇译到第五节，诗篇127篇译到第五节，请听上帝的话。圣经这么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弯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弯然警醒。 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弯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在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经文。有些圣经的学者称这一章的诗篇127篇称为建造健康家庭的蓝图。这段的经文基本上所描述的就是一个家的关系，所强调是一个家的一幅的图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怎么样来去打造讨他喜悦合他心意的家庭。那我们今天从这一篇的诗篇一同来学习，携手同心打造和上帝心意的家庭。这边告诉我们第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要打造和上帝心意的家，第一，强化家庭的核心，强化家庭的核心。那只要你注意第一节的话，诗人这么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弯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弯然警醒。那你要非常注意这第一节的经文，诗人用两个很重要的词来说出这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强化家庭的核心。那第一个词房屋，第二个词城池。房屋是什么呢？我们表面上来看，中文字告诉我们就是房屋嘛，有什么好讲的呢？但是你要明白，圣经在原来的文字呢，并不是用中文写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的背景跟圣经的原来的文字来去了解它要强调什么。房屋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来的文字比较好的翻译呢，应该是翻成英文，中文没有办法翻，我不知道怎么翻中文。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household， 听不懂这个字吗？household， 那 household 的意思呢，所强调的不是指房屋的建筑， household 所强调的是在住在房子里面的人，听得这之间的区别吗？房屋所强调的就是墙壁啦、天花板呢、这个地板呢，然后就强调里面的设施啦，都是强调硬件或者硬体的设施的建造，这个叫房屋。但是这一段的经文所用的这一个字房屋呢，在原来的文字呢，是指住在房子里头的人。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同样的，当我们看到第二个词的时候，叫城池。城池其实在原来的文字呢，是指城墙的意思， the city wall。 那这个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当中，不是建了一个万里长城吗？那万里长城来盖来干嘛的呢？就是要怎么样防御什么匈奴啦，就是不让他们来侵犯我们的地土啦。所以这个城墙盖起来是作为防御的功能。那当时的背景，在就业的时候呢，讲到城池或者城墙的时候呢，这是有另外一个背景，跟万里长城有一点相像，只是不太一样。当时呢，在盖造城市的时候，通常会起码在四个不同的角落，他们会盖了一个所谓的高塔，那个高塔呢就叫做瞭望台。在这瞭望台的顶端上面呢，就摆设了最起码两个到四个的兵，这个所谓的兵呢，将会站岗在那个地方，做什么呢？他们就是看守城墙，明白吗？那请问看守城墙是看什么呢？是看那个墙壁有没有裂呢？有没有裂缝呢？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呢？他看什么？是看在城里面的人。所以看守城墙的强调不是指硬体，不是指硬件，乃是住在墙里头的人。 那请你明白这两个字的重点，房屋不是指硬体，城墙不是指硬体，所强调的是里面的人。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是家庭的核心，家庭的核心就是关系，家庭的核心就是关系，就是指人，指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强调这一个呢？和上帝心意的家一定是强化家庭的核心，看重的一定是关系。很不幸的，我们华人的家庭经常有一个所谓的误区，特别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我们都是打拼嘛，对不对？不然今天你不在这里嘛，干嘛你会在这里来到加拿大寻找更好的明天嘛，对吗？你要打拼呢，为了谁？那为了下一代，我们只是为了我们儿女，都是这样说嘛。好了，我们来了，可能开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想尽办法拼命赚，拼命赚，拼命打拼，做工做两三份工作，最后呢终于赚了一些钱，开始住在一个很窄很窄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studio 一个 apartment， 慢慢越来越大，现在呢大房子，开始来的时候呢买破车，现在呢买新车，买宝马啊，买这个奔驰，买不一样哈。你发现到基本上我们华人在谈到家庭，我们拼命的建造的时候，我们建造什么？我们建造硬件，我们建造硬体，我们花很多时间把这个家建立起来，其实我们忽略一个最根本，我们忽略人，我们没有建造软件，或者我们忽略软件。经常我看自己，也看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华人家庭来到了寻找更美的天空，我经常提醒自己，当我尽我所能，我把一切都能够赚取的给了孩子，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很可悲的事实，我却没有把自己给孩子。孩子可以拥有我给他的一切，孩子却没有办法拥有这个爸爸，明白这意思吗？这个关键是时间，要强化家庭的核心关系，一定是时间。我们都忙，但请你记得，忙的当中你要抓住那个核心，那个核心就是关系。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给你的孩子？你有没有把时间给他？无论你多忙，放下手中的东西，听他说一说，走进他的生命，了解他，认识他，听他，陪他一起哭，陪他一起笑，陪他一起疯。孩子的人生就是这么一短短一刹那就过去，他一生当中只有一个一岁，一个两岁，一个三岁，过了就过了。许多时候我发现我们父母都很忙，我们就告诉孩子说，爸爸没有空，这个给你，买 iPad 给你，买 iPhone 给你，我什么都给你，但是我没空，等爸爸有空的时候我再陪你。有一天终于我们有空了，我们来告诉他爸爸有空，他看着我说我没空，那个关系很疏远。我有很多的见证可以谈，但是因为今天主日崇拜的时间很短，所以我没办法跟大家讲更多的一些见证故事。但是我提醒你一件事情，家庭的核心不是硬件，不是硬体，不是物质，是关系。你假如说你要建立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家，一定要强化家庭的核心关系，时间给予孩子，跟孩子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多听他，多陪他，多认识他，多了解他，多欣赏他，多肯定他。关系，关系，关系，时间的付出，经常刻意的拿时间出来跟你孩子在一起，听他说话，陪他做一些事情，哪怕是短短的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你不建立这一个软件，不强化这一个核心的关系，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你差不多等于失去了你的孩子，他 他知道你是他的爸爸妈妈，但他跟你的关系很疏远。和上帝心意的家不单要强化家庭的核心关系，第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诗人重复的说，若不是耶和华，若不是耶和华，若不是耶和华，唯独上帝，唯独上帝，上帝给的，上帝赐的，上帝叫人安然睡觉。这一节强调什么？第二，要打造和上帝心意的家，不能强化家庭的核心关系。第二，巩固家庭的基础信仰，巩固家庭的基础信仰，不单是我们所谓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我们要去打造，我们去建立，我们要花时间来去把它建立起来。第二个很关键的，我们要巩固家庭的基础，那就是信仰。换一句话说，家中的每一个人必须要个别的建立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一个家庭的健康讨上帝的喜悦，不但是他们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同时那个基础是每一个人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健康的关系。不然的话，这个家有很多的困难，因为他的基础不稳啊。哪怕他们夫妻跟亲子的关系很好，若是没有这个基础的话，这个家庭仍然非常的脆弱，在任何的一些的所谓压力状况里头的话，可能就出现一些的困难甚至危机。所以这段经文强调，若不是耶和华，若不是耶和华，所注重的就是我们要巩固家庭的基础。信仰是每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基础。今天晚上第三堂的聚会不在这里，在彩虹教会，我会跟大家谈怎么去落实家庭属灵教育这一块。我发现华人教会在有关于家庭属灵教育这一块很少去谈，很少去谈。你假如回到旧约到新约的话，整个信仰的持守的最基本的地方就是家。为什么犹太人能够把他们的信仰这么样的坚固了几千年不改变？因为他们按照圣经的教导，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开始，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独一的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然后继续，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无论你在哪里，你坐坐，你躺下，你在家里，你在路上，都要教导上帝的话，使你的儿女紧随跟随侍奉这位主。家非常的关键，是我们信仰的表达，信仰的传承的地方。所以因此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必须要跟耶稣基督建立个别的关系。我盼望今天我们华人教会的家庭，我们能够关注这一块。我们很注重传承，这个年代经常出现这个字 succession， 传承传承，我们很注重把我们的钱传下去啊，但是呢富过不了三代，那你怎么传的话呢就过不了。我们很喜欢传一些东西哈，但是我们经常很少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把信仰传承，怎么一代传承一代，让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见，能够听见，能够感受，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一定是刻意的，它不会自然的发生。更重要的，父母亲要注意的事情，不要被时下的一种的观念价值观影响。哦，我从来不强逼我的儿女让他成长，我从来不跟他谈耶稣啊，等他慢慢长大，他长大要他自己做选择。你忽略了圣经的教导，圣经说我们从小就要教养儿女，使他走当行的道，一生到老都不偏离。信仰必须要刻意的传承。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你必须要向你的下一代诉说我的作为，要一代传承一代，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注重的就是巩固家庭的基础，家庭属灵教育，家庭祭坛，家庭礼拜，家庭祷告，家庭查经，家庭分享，非常的重要。这些假如你真的想学习，我真的鼓励今天晚上你参加我最后一堂的这个讲座。我有很多的一些圣经的话语跟一些现身说法 跟你来分享，在我的失败当中，上帝怎么样帮助我学习跟家人一同来建立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其实坦白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最怕的是我们孩子走错路，对不对？当然很多父母亲所想的就是孩子要做医生了，做律师了，做工程师了，这些固然好，但是这个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我们的儿女能够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对不对？他无论是做什么，其实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他是一个扎实的耶稣的跟随者，他在哪里都能够被上帝所使用，他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能够影响人认识耶稣基督，我想是最宝贵的事情。他可以是一个工程师，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个老师，那都不重要了。重要是他一个扎实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就要立定心志，巩固着家庭的基础，使我们的儿女特别从小都能够跟耶稣建立关系。当然有些很现实的问题，你可能刚刚信了耶稣，你的孩子已经大了，但当然是也没办法了，那已经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仍然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为他们祷告，思想怎么样继续用你现在的信仰的见证跟对他们的爱，让他们能够开始从你的生命当中，从你的身上来去看见、听见、感受并认识耶稣基督。那我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有机会能够带领我三个孩子信主，所以我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我亲自带领他们祷告决志信主，都很年轻，6岁到8岁之间他们决志信主的时候。但是我们关心他们就是行在主的道路当中。孩子其实很多时候很难意料了，你以为他很行的时候他不行，你看不好他的时候他突然变得非常厉害。但是关键在哪里？你要刻意的去耕耘，刻意的付出，让他们建立跟上帝的关系。你放心，有一天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因为你，是他们自己跟耶稣的关系，明白吗？今天他为你来到教会，明天他可能因为你离开教会。我们要建立的是他自己知道耶稣跟他的关系，跟耶稣建立一个美好的个人生命的关系。同样的，这一边有很多一些见证可以跟你谈，孩子怎么样经历耶稣基督，在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做出一些不容易的决定选择，在同侪压力当中他们怎么样去得胜当时的环境，这些都给我们很大的感动。我们回头来看，是因为他们跟耶稣有了一个健康的关系，他们不做让我们伤心的事，不是因为我们在他旁边，而是因为耶稣在他旁边。我盼望你明白这之间的区别。当儿女在我们面前不做伤我们的事，那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不在旁边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做一件荣耀上帝的事，不让我们伤心，是因为他们跟耶稣基督有美好的关系。家庭的基础，巩固家庭的基础就是信仰。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做父母的，我们跟耶稣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带领我们的家建立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最后第三，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在打造和上帝心意的家，要强化家庭的核心，我们要巩固家庭的基础。最后第三方面，第三节非常的宝贵，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然后后面说呢，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这一切在讲第三个重要的原则，要打造合上帝心意的家。第三，实践家庭的责任。实践家庭的责任是什么呢？爱和接纳，爱和接纳。你特别留心第三节那边说呢，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这个字非常非常重要。产业在本来的文字翻译呢，应该翻成责任，英文叫做 assignment， 换一句话说，圣经强调今天华人父母亲忽略的真理。圣经说，儿女是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是管家，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去带领，来去管理，来去帮助我们的儿女。所以那边说，这个手中的箭，那个箭射出去的时候是有一个方向性的，表明什么？不是按照我们的意识，乃是按照上帝在每一个儿女身上的所给予他的恩典和独特性。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父母亲有一种很奇特的设想，特别是我们华人父母哈，包括我在内，我们常常说孩子是我生的，命是我给的，我该打你这奶，我打错了又怎么样，我管你错了又怎么样，我骂错了又怎么样，你是我生的啊。哎，你会不会这样啊？我会有，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典型的华人父母，对不对啊？你还敢说你是我生的，你看我们那个感觉是什么呢？孩子是我们的拥有，英文说 is my property， 他不是，儿女不是你的 property， no。 你注意注意注意，圣经所说的，当耶伯被试探的时候，耶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什么时候讲这句话？当上帝把他的孩子收回去。你要明白，儿女不是我们的 property， no。 我觉得我们华人父母经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要你这样，我要你那样，老爸做不到你都要做，以前我没办法读大学，你再要读大学，妈妈当时不会弹钢琴，现在要学钢琴，以前不会跳芭蕾舞，现在要跳芭蕾舞。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对他有要求，而且呢，我们就不知不觉把我们的儿女作为我们的点缀品。什么叫点缀品呢？你看我们做，特别我们华人父母哈，特别来到海外的话，哇，看这些孩子们，你看他，哇，他除了上课以外，一下课以后要跟他们安排去芭蕾舞班、钢琴班、小提琴班、游泳班、心算班，什么班？哇，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更忙，一个排一个，一个排一个，永远学不完。干嘛？我们就说为孩子好咯。真的没有，不是为孩子好，是我们脸上贴金。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说，哎，你孩子读什么？他会不会心算？我孩子会芭蕾舞啊，你孩子会不会小提琴？我们都在比啊，我们用孩子来比啊。去哪个学校啊？高中毕业到哪里去？ MIT 哈佛去哪里？哎，怎么没听过？你再讲一次，没听过。哎，哪个名？其实我们做父母很多时候呢，我们忽略这边圣经所说的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边是强调的是我们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怎么样按照上帝给他们的那一种的条件等等来去带领他们，因为他不是我们的拥有品，我们是管家。我讲一个我很深的一个经历，有一次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里面带领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讲座，讲到这个有关的 parenting 这个亲子教育的问题。那这是一个公开的，不是在教会里面啊，是新加坡政府请我去带领的一个聚会。那讲完以后，他们有一些人上前来跟我谈话啊，后来就有一个人上来，一看就知道，哇，这个人非常，这个妇女一看就知道非常非常非常那种富贵的妇女啊，因为她戴的那个钻石耳环，她戴的那个胸锥，他戴的这一个手表，他戴穿那个鞋子，跟戴那个拿那个包包，我全部都知道那一种款啊。他那个包包是 Prada， 大概是12,000欧元 ，Prada 欧那个有限版的 limited edition 的 Prada 的那个 handbag， 一看就是10,000多欧元。因为我在欧洲去巴黎去那个老佛爷看过那些的东西，哇，贵重的不得了，哇，一身珠宝秀气，珠什么珠光宝气，什么珠。珠光宝气 OK， 好，你明白这讲什么？好，总而言之，他上来以后呢，他来问我说，哎，因为我在外面都不用牧师了，他说 Dr. King 啊，他说他有一个问题，然后他这样指后面，他后面就站出一个非常清秀，真的很清秀，大概13、14岁的少女，非常杰出。 我说谁啊？我你啊？我说你要问我问题是吗？是，问谁的问题？那我请你坐到那边去。既然是你女儿问你，我跟你女儿谈，那你坐那边去。好，长话短说，女儿后来上来跟我谈。典型的父母，全部跟他排得好好，什么都要做，什么要做要做啊，要他学哇，每一天没有有空的时间都学。那么因为家里有钱，他的这个客厅可以坐200人，客厅跟我们现在做礼拜堂一样大，所以呢，每一个月他家里面会举办一些所谓的特别的一个聚会，他爸爸妈妈就请很多的朋友亲戚来到家中，然后呢就要上去弹琴表演了，每一次这样，他心里面很不高兴，也很难过。总而言之，长话短说，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母亲想什么。”我真的怀疑我是不是妈妈生的，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她真的爱我吗？我说你问这些问题，你到底里面想到什么？她说的这一些话，我作为一个爸爸，有个女儿，我心痛得不得了。她说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一只小鸟，妈妈只关心这只小鸟飞得有多高，但是妈妈从来不问，也不在乎这只小鸟飞得有多累。我这个做爸爸的听到这些话，心里很刺痛。你认为呢？假如圣经说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个产业不是原来的意思，那是一个 assignment， 是一个交托给我们管理的。你到底在乎什么？然后后面说呢，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赏赐是什么呢？是喜悦，是快乐，是富，是充满着这一种的荣耀的意思。你知道诗人在讲什么吗？儿女不是我们的累赘，儿女不是我们的咒诅，儿女的来到不是绝对不是意外，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喜悦、荣耀、尊贵。哪怕这个儿女是怎么样的都不重要，重要他是上帝给我们的。那我们华人很在乎孩子最好能够接触接触接触，都是这样，对不对？一生下来看，哇，手指在不在，脚趾在不在，嘴唇好不好。当我们孩子有一点缺陷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都希望每个孩子都是 gifted， 都是了不起，最后成为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孩子的那种态度，就根据孩子的表现。但是请你记得，无论孩子怎么样，你记得上帝说，这是我给你的喜悦、荣耀。很多见证可以跟你谈，上帝给我们学习不容易的功课，因为三个孩子当中老大是自闭症的。当知道自己的孩子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内心充满着愤怒，我觉得上帝一点都不公平。我侍奉你，我把自己摆上，我们一家五个兄弟姐妹，四个做传道人还不够吗？你还这样对我？我的老大呢？老大应该像我，怎么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我曾经跟上帝摔跤过，我曾经排斥上帝，否定上帝，觉得他有问题。那上帝让我学习，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二十几年走过来，我跟师母就学习，我们今天学习还在学习，我们知道上帝把这样一个孩子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成为我们的荣耀。回头来看，我们只能说这个孩子 所给予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给予他的。因为这个孩子，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若没有这个孩子，我也很坦白告诉你，我不知道今天我是一个怎么样的牧师。但是因为这个孩子，上帝知道我生命当中的不足，用这个孩子塑造我的生命，修剪我，磨练我，我为此感恩。请你记得，孩子是上帝给你的喜悦，无论他怎么样，记得他仍然是你的孩子，爱和接纳。这个地上，他只有你是他的爸爸，他只有你是他的妈妈。你不接纳，你不爱他，你期望谁呢？我们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要打造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家，我们要实践家庭的责任，就是爱和接纳。求天父帮助保守我们，今天从个人到婚姻到家庭，我们都能够学习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我们仍然不完美，我们仍然有不足和亏欠，但是不要给自己任何的借口，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的慈爱，我们谦卑，我们继续的信靠顺服跟随，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做很大的工作，让我们携手同心打造和上帝心意的家。记得那个关键，不是你能或者不能，而是你肯或者不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把这一段的经文赏赐给我们，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有领受有学习，更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靠主恩典，抓住主的应许，依靠圣灵的大能，打造和上帝心意的家庭。恩待我们每一个家庭，在不完美当中领受你的完美，在短缺当中领受你的丰盛，在软弱当中领受你的刚强，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荣耀基督，彼此祝福，甚至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